所谓的副职升正职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以为的能力强了就给你升，大错特错。说句难听的大实话，那是权力的私有化。大明王朝里有句话，你得死死刻在脑门上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给你的才是你的，不给你的你不能觉得应得。很多人天天在职场里干活最多，死得最惨，其实是因为根本没看透这下面五层，死过一回才懂得丛林天规。正职只是入局者的起跑线，想在这个复杂的泥潭里活下来，还能活得像个人样，你得彻底清醒。第一条天规，借局思维，别瞎逞能，要把刀把子交回去。同样是狠人，袁崇焕觉得自己拿着尚方宝剑没打招呼就把毛文龙杀了，他以为这叫魄力，但在多疑的崇祯眼里，这叫想造反，最后落得千刀万剐。你再看看真圣人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，每走一步奏折就跟雪片一样往京城飞，甚至把功劳都推给太监。袁崇焕是在拿命赌，王阳明是在锁边界。你以为天天请示显得你没能力，错，你那一次次的请示是在把下人的材料乖乖交还给领导，给领导安全感，就是给你自己穿防弹衣。第二条天规，解局思维，别光顾着自己爽，得治好老板的焦虑症。海瑞抬着棺材去骂嘉靖皇帝，爽了千古名声，但在皇帝眼里他只是个用来撒气的耗材，因为国库还是没钱，倭寇还是在杀人。而徐阶看透了皇帝焦虑的核心是缺钱，他一边顺着皇帝写青词，一边实实在在搞钱整顿吏治，最后彻底扳倒了严嵩。如果你的努力只能感动你自己，却解决不了老板心里最焦虑的那个坑，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扔掉的燃料。你的努力得跟老板的意图挂上钩，事办成了，你必须是那个证明领导英明神武的执行者。第三条天规，信任局别太爱惜羽毛，得敢替上面背黑锅。东南沿海倭寇闹得凶，天天坐在京城里骂娘的御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真正干事的是胡宗宪。他为了拿到拨款救百姓，硬着头皮去巴结严嵩，甘愿背上严党的骂名。全天下都骂他没骨头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不受这点委屈，前线就没有粮草。真正的信任不是你平时有多乖多干净，而是为了大目标，你敢不敢干最难的活，背最黑的锅。当你愿意把名声豁出去的时候，这种狠劲儿才是你最硬的护城河。第四条天规，信息局别闷头拉摸，得学会开全图视野。三朝元老杨廷和引经据典，硬逼着15岁的小皇帝认别人的爹，以为这是守规矩，结果直接被开除。而新科进士张聪打听到小皇帝半夜因为想亲爹哭得稀里哗啦，立刻上书支持皇帝认亲爹，一句话戳到心窝子里。杨廷和是盲人摸象，张聪是开了全图。职场最大的坑就是信息不对称，天天趴在工位上死磕流程标准有什么用，不如多花点心思好好琢磨琢磨领导当下的处境和痛点。第五条天规，圈子局别搞盲目攀附，要搞价值买卖。万历年间那些只会拍马屁的跟班，张居正一死立马被彻底清算，但战神戚继光不仅仗打得好，更懂得维护关系。他用一场场大胜仗给张居正送去最硬的政绩招牌，换来充足的军饷和保护，这不叫腐败，这叫资源互换。去社交不是让你混个脸熟当跟班，你得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节点。当你能给身边人提供他们缺的业绩、安全感和专业壁垒，这张价值网才是暴风雨来时能救你命的安全气囊。这就是寒门窄路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在这座丛林里，那些只会死板守规矩的羊往往最先被拉出去祭天。关注我，把这条视频转给身边那个还在因为工作认真而天天内耗的朋友，他需要听到这个，不是让你去学坏，而是让你彻底清醒，把那只命运的遥控器重新死死拿回你自己手里。